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上期节目里，我们跟大家谈到中国传统理念安贫乐道的思想，举了孔子、颜回和曾子实践安贫乐道的故事。今天我们再来看看唐宋时期的先贤们又是如何安贫乐道的。刘禹锡《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唐朝诗人刘禹锡曾写了一篇著名的《陋室铭》：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这篇文章不足百字，却含而不露地表现了作者安贫乐道的志趣和不于世事沉浮的独立人格。为何作者身居陋室能自得其乐而能不觉其陋？就因为在他看来，只要我提升道德境界，惟吾德馨，那么即使身处陋室又何陋之有？他通过对居室的描绘，文章开头以有仙之山、有龙之水比喻陋室，如溪流直下，十分自然地引出正题。而绿苔、青草、素琴、金经这些赋予色彩美的点染，更使陋室光彩照人，别有洞天。交友的叙述，志趣的抒发，优雅的谈素，潜心静默的阅读佛经，就好比南阳诸葛亮的草庐，又好像西蜀杨子云的亭子。虽很简陋，因为居住的人抱负远大，所以受到人们的敬仰。文章篇末以孔子云：何陋之有，点出论语子罕，表明陋室的主人也具有古代名贤的志趣和抱负。虽因直言敢谏触弄权贵而被贬谪到边郡，但绝不改变自己的理想。难道这样的陋室还不该明文以治之吗？周敦颐《爱莲》说：北宋周敦颐为官几十年，清廉正直，淡泊名利，是轩冕之贵，金玉之富，犹如诸臣一样的轻微。以孔子、颜回为楷模，倡导和实行善政。他晚年辞官归隐，在庐山莲花峰下建莲溪书堂讲学，世称莲溪先生。周敦颐平生酷爱莲花，曾碧池种莲，名爱莲池，并写下了著名的《爱莲说》一文，流传千古。莲之品格也是他不阿谀权贵，始终保持真我本色的写照。周敦颐写道：余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将莲比作花中的君子，使莲具有象征君子美好品德的意义。出淤泥而不染，象征君子身处污浊环境而不同流合污，不随俗浮沉的品质。濯清涟而不妖，象征君子的庄重质朴，不哗众取宠，不炫耀自己。中通外直，不蔓不枝，象征君子的正直不苟，豁达大度。 香远益清，亭亭净植，象征君子的感化力量和美德的芬芳。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象征君子志节行廉，仪态端庄，令人敬重而不敢轻侮。廉不随波逐流，廉之美丽在于它的高洁和给予。以廉育人，周敦颐强调人的人格修养，对于真理，对于道德，要有一种坚定的信念，像莲花一样洁身自好，不染纤尘。二程安贫守节。北宋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程颢、程颐兄弟二人力学好古，安贫守节。虽然个人经历不同，却都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追求共同的理想。程颢历任地方官，书视民如商于左右自警，每于公事完毕即亲自教学传道。程颐曾教皇帝读书，向哲宗提出了君子应重视涵养气质，熏陶德性，常接近品行高尚，敢于当面规劝君主之过失之人。这些都反映了他们二人不以自处清寒为意，而以百姓疾苦为念。二人后来因触弄权贵而辞职回乡。二程在为学、为政与做人等方面都表现出高尚的道德风范，认为教育最高目的要使受教育者循天理、人民而爱物，谨守纲常。他们的生活状况虽然时常蔬菜不济，但从不辍教，名节广传，故世子从其学者无数，甚至不远千里而来。著名的城门立雪和如沐春风的典故更被后人传为佳话。二程著作甚丰，曾自述昔受学于周敦颐，每令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认为心灵得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乃是精神上乐趣之所在。程颐写道，天道天理是创造万事万物的根源，它在事物之中，又在事物之上，事事物物都有其规律。天之所以高，地之所以深，万事万物之所以然，都有其理。圣人循天理而与万物同之。程颢在诗中写道，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家性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感悟道的庄严崇高。乐在于通于天地精神，乃至通于无量众生之心，通于宇宙万事万物。历史上有许多道德高尚之人，都是真理和道义的实践者、传播者和修身的典范。修道人有修道人的乐趣，本身就是乐在其中，看淡贫穷富贵，修去各种物欲及人的执着，保持内心世界的祥和、充实和自得。乐在明理，明了宇宙人生真相，前程一片光明。安贫乐道理念彰显出一种对高尚精神境界的追求，无论身处任何环境，都要坚守道义，坚守心灵深处的高贵，义无反顾地追随真理，永不懈怠。听众朋友，心语感谢您收听我们的神传文化节目，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下次时间再会。